中国工农红军要飞夺泸定桥啊。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是四川通往康藏地区的咽喉，这个桥啊就等于是泸定城这个西门外啊一个必由之路。这座泸定城就修的这山上，一半呢在山上，一半在这河边，开开城门就是这泸定桥。你打算要过这城必须走这桥啊，要不然你真就得扎成翅膀飞过去，飞不过去啊！两旁边悬崖峭壁，前边是大渡河，后边万丈的悬崖，陡峭的山峰，你怎么过呀？敌人架着机枪就在这东桥头，这机枪张着口，就好像昂起头颅的毒蛇一般呢，就盯着对过的红军。这敌人仗凭着这样的天险，很嚣张的跟这红军嚷啊，你们打算过桥，除非你们飞过来，你们真要能飞过来，我们立马交枪。红军战士告诉他们，不要你们的枪，就要你们的桥。夺桥啊，怎么夺呀？到了中午了，红四团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会议，讨论夺桥的战斗任务，确定突击队的名单。这会议刚开始，对岸呢人就开了火了，咣咣咣就打过来一排迫击炮，开会的这教堂屋顶子就给炸开一个大窟窿，弹片瓦片四下乱飞。政委杨成武鼓动大家，你看敌人也来给我们做动员了，桥那头的敌人也盼着我们赶紧过去啊，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那么现在大家说哪个连担任突击任务啊？话音刚落，这二连连长廖大珠腾一下站起来了，非常的激动啊，一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了渡江模范连，我们要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泸定桥的英雄连。不行，这三连长王有才腾也站起来了，夺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我们三连哪一次战斗也没落后过呀，这次保证把桥拿下。呵，这眼珠子瞪着，攥着拳头啊，不让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跟战士们交代呀。或大家伙都抢这个任务，最后团领导决定还是有二连的22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啊，这个先遣队啊，突击队啊，都得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见困难必须头一个往上上，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色。连长廖大珠任突击队长，由三连呢担任二梯队啊，跟着突击队啊冲锋，并且担任铺设桥面的任务，以便后续大部队过桥入城啊。总攻就定在下午4点开始，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亲自在桥头指挥呀，全团的4号员统一吹起冲锋号，这号声响彻了云霄啊！同时所有的武器一起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了山谷啊！22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冲锋枪没那么多，还有短枪，背后背着马刀，腰上都缠着12颗手榴弹，在连长廖大珠的率领之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紧跟着他的那就是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了携带武器之外，每个人还得扛这么一块木板，一边铺桥一边冲锋啊！正当勇士们冲到对岸桥头这个紧张时刻，突然敌人急了，腾一把大火，火烧城门呢、啊、因为这城门就是这桥头啊，顿时之间这个桥头上浓烟滚滚，烈火冲天呢、啊、敌人打算用火把这勇士们给阻挡住。西桥头的指战员一看，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不要怕 火冲进去，冲啊！在洪亮的冲锋号当中，勇士们果断地冲入了火海，冲着最前边的就是连长廖大柱，帽子着了火，他摘下帽子来，啪这么一扔，光着头往前冲。经过激烈的战斗，勇士们胜利地占领了桥头，随即这城门都烧坏了，直接就杀上了街头啊，跟城里的敌人展开了巷战。连长王有才率着三连也冲过来了，紧接着后续部队因为都铺上这木板了，也迅速地过桥进了城。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敌人两个团被消灭了大半，剩余的全都狼狈逃窜。到黄昏时候，我军胜利占领泸定城，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红四团立即派人迎接随红一师前进的刘伯承总参谋长以及红一军团聂荣臻政委进入泸定城啊。到下半夜，也就是凌晨了两点来钟，在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的陪同下，刘伯承和聂荣臻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啊，高挑着马灯踏上了泸定桥，由打桥东走到桥西，俯视着桥下奔腾直泻的急流，看一看桥上每一根铁索，又由打桥西折回桥东。可走到桥中央的时候，刘伯承突然停住了，用手扶住了桥栏这根铁索，俯视着大渡河下咆哮的急流，啪啪啪，在这桥板上他跺了三脚。泸定桥，泸定桥啊，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可见刘伯承激动的心情啊，也可见飞夺泸定桥的不容易啊。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们受到了奖励，他们每个人得到了一套列宁服，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缸子，一个搪瓷盘，还有一双筷子。这就是当时红军战士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啊。说发多少奖金，来套房，那没有，那都是今天的人想的。6月2日，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天险大渡河，蒋介石妄图在河边消灭红军的幻想，又一次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泸定桥因此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并且享有13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的壮美赞誉。由于毛泽东的正确指挥，红军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使得广大红军指战员士气高涨啊，在凯歌行进的长征路上发生了许多令人高兴的故事。比如在茅台镇里，由于绝大部分红军战士啊没有喝过这茅台酒，又因为呢长途跋涉这脚都肿了，所以拿这个茅台酒啊来洗脚。后来说起来啊，就当时笑话了，好，我这脚金贵了，拿茅台酒洗过脚。茅台酒是中国的国酒，可是在红军长征时期呢，茅台酒的产地茅台镇却是一个破烂不堪又脏又乱的偏僻小镇，整个镇子上大概也就三四千户居民，拥挤的都住到赤水河畔60英尺高的陡岸上，这街道上又狭窄又泥泞，房屋呢都是灰泥或者这个枝条混合搭建，有的是茅草顶子，有的是红砖瓦的顶子。在这小村的上空弥漫着高粱和小麦混合物发酵的刺鼻的味道，这就是茅台人做的生意，酿制一种啊近乎于纯酒精的烈性酒。茅台镇是运输货物的中心，也是当时这个盐巴的大转运站。盐巴呢 是马帮由打四川驮来，商人卸些货物之后，再装上酒和鸦片，再带回去。茅台镇的老百姓很苦啊，只有酿酒厂的老板和一些商人是富有的。红军突然的到来，让这些富人都逃之夭夭了。茅台镇位于四川贵州交界之地，紧靠赤水河东岸，是一个商业重镇。赤水河上原来有一座浮桥，也是用铁索固定，贯穿于河的两岸。在红军到来之前呢，敌人派飞机把这浮桥啊给炸坏了，浮桥不能通行。浮桥呢后来被红军给修好了，干部修养连的女战士们跟随毛泽东、张闻天等首长全都过了河。毛泽东的警卫员陈长凤和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就悄悄地找到工兵连长王耀南。王连长，咱能不能弄点酒擦擦脚啊？这两个小鬼是不是打算打着擦脚的幌子喝两口解解馋呢？王耀南一开始还真是这么想的，他一打听这酒的价钱呢也不贵啊，这是当地嘛，就带着陈长凤和魏国禄到一家河滩旁的酒厂，就给他们找了这么两节啊竹筒子啊，拿这个竹筒盛酒，并按当时当地的价钱给老板呢4块银元。这两大竹筒酒啊，哎呀，老板呢拿着这钱很激动啊，怎么当兵的喝酒还给钱？好，我活了40多岁了，我头一回我能接这当兵的钱呢。这警员扛着这竹筒子回来了，毛泽东一看，你们扛的什么呀？哎，王连长给咱弄了点酒，哎，擦擦脚啊，驱除疲劳。哦，毛泽东一听，茅台嘛是出酒的地方，不过这酒用来擦脚有点可惜了。那么经过先头部队的政治宣传，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遵守纪律，因此上对红军的到来呢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修养连的女战士们到这镇子上，乡亲们都举着小旗儿啊在街两边欢迎他们，哎，甚至有的人家还放了两挂鞭炮，整个小镇上充满了喜庆的气氛。一些小店主也听说红军来了，纷纷抬着酒前来慰问。红军付钱之后就把这些酒都收下了，战士们都拿出自己的搪瓷缸子、漱口缸子，兴奋地喝起来。啊，这里的群众觉悟很高啊，修养连指导员李坚贞啊也非常的高兴。连队的文书吴仲连呢，一看街上贴的都是花花绿绿的标语啊，故意的大声念出来：气死滇军，吓死前军，拖死中央军啊！哈哈哈哈，大伙儿非常的快乐。与此同时，修养连连长侯正带着女红军们也来到一家富商的住宅。听说这红军来了，这富商早就跑了，这院子都是空的。女战士们说说笑笑，放下背包进各个屋子，然后呢到院子里找水洗脚。找来找去，他们很快发现院子南头啊有几个盛满清水的大缸。大家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啊，哎，就把这脚啊就直接放在这缸里了。哎呀，这女战士金维应首先说：这水洗脚可真舒服啊。啊，可不是吗？其他的女红军也深有同感，他们说着笑着，双脚在这水缸里噼了扑棱搅起了一片片的水花。这时候董必武啊到院子里了，一看这女孩子们怎么这么高兴啊，啊，不像以往到了宿营地呢直叫苦，腰也疼脚也疼，所以就有点纳闷。姑娘们呢又遇到什么喜事了？来来来，给我这老头说说我听听。董老啊，来来来，快用这儿的水洗洗脚，这可舒服了，保证会让你乐得合不拢嘴儿。真的吗？哎，董老您见多识广，这水跟别的水不一样，这什么圣水啊？董必武听着这女战士们讲，就来到这缸的跟前一看，嚯， 这缸里的水果不其然清澈透底，清香扑鼻呀、啊！他忍不住拿手指头蘸了这么一点，拿舌头尖这么一舔，哎呀，啊，乐得董老啊都直不起腰来了，前仰后合的。这女战士们一看，嘿，这是神水，真厉害！你看董老就拿手指头蘸那么一点儿，就成这样了。这女红军们又是啊笑作一团，董必武这眼泪都笑出来了，好半天这才忍住。呵呵，你们这些土豹子呀，怎么能在这里边洗脚啊？怎么了？哎，再好的水，那也是洗脚的呀，这怎么了？这个谢飞呀、啊、李坚贞呐、啊，都有点奇怪。啊，董老至于的吗？就这么两缸水，大惊小怪的，这就不能洗脚了？哎呀，姑娘们，这是酒，这是茅台酒啊，这可名贵呢。啊，女红军们这才明白董老为什么高兴成那样。大伙一听说这是名酒，赶紧嗖嗖嗖刷刷刷把这脚全都抽出来，光脚丫子就跑啊。哎，赶紧找来自己这搪瓷缸子还有饭碗，直接舀起来就喝呀。也没想到这酒啊它是会醉的呀，咚咚咚一个气儿喝够了，这才回屋。这茅台酒啊当时喝着不怎么啊觉察，可这后劲儿大呀，不长时间就全都给醉了。就借着这股酒劲儿啊，哎，倒是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睡了一个好觉啊。这酒确实解乏呀。在长征路上，女红军们基本都编在了红章纵队，他们当中呢有24人，这个编制是干部休养连。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开玩笑啊，管这些女红军们叫迫击炮。哎，怎么叫迫击炮啊？这里边还有一段呢有趣的故事。在这个干部休养连当中啊，邓颖超、贺子珍、曾玉、陈慧清、刘群仙、金维应、邱一涵、杨厚珍8个人因为身体虚弱，或者有病，或者呢有的有身孕，所以都在这个连队呢以休养为主。李伯昭、钱锡军、钟跃林、廖四光、肖月华、谢飞、谢小梅，这7个人在连队里是负责宣传红军的政策，打土豪、寻找担架员这些工作。邓六金、王全元、魏秀英、刘彩香、吴富莲、李桂英、阚世英，这7个人是随担架行军的政治战士，主要负责呢做好担架牌和民夫的思想工作。他们当中多数的人呢没有走过远路，有的呢还是小时候缠过足，后来又放开的，这叫解放脚。长途行军呢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部队每天天不亮就上路，一走就是一天呢。遇到敌情呢还得急行军，而沿途路上他们也担负着很多的工作呀，这可累苦了这些女红军们。许多人的脚上都打起了血泡，但是咬着牙不吭声，可一瘸一拐的走着走着就掉队了。有时候大队人马已然到了宿营地休息了，他们还步履蹒跚的艰难的迈着沉重的步子在赶路。由于他们这个行动迟缓，会耽误啊担负掩护任务的主力军团的作战计划。为此呢，作为主力之一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还批评过他们，但是又想到他们这种特殊情况，也能体谅他们的难处。部队进入贵州境内，彭德怀与政委杨尚昆率领3军团广大指战员踏步前进。这时候啊，侯政李坚贞率领这干部休养连由打旁边的小路上斜插过来，快快跟上，从3军团这里插过去。这指导员李坚贞催促着自己手下的这些女队员，想穿过3军团这个队伍抄近道赶往目的地。在行军的途中，部队有规定啊，为了保持建制行军 和这个不影响整个队伍行军的速度，严禁呢从行进的队伍当中穿插。三军团的干部团一看这些女兵，好大的胆呐，这是违反部队纪律的，所以就跟他们开玩笑说，掉队了就在后边慢慢走吧，这可不能插队啊。有的战士就说，到底呀还是娘子军厉害，你看一来就把我们给冲垮了。哎呀，有的就埋怨，你们这个打仗不行啊，啊，行军还得掉队，这些女红军们那嘴可不饶人呐、啊、当时叽叽喳喳吵吵闹闹啊，这就闹腾起来了。彭德怀一听，怎么这么乱呢？发生什么事了？赶紧就过来了。这女红军们干脆来个呀，啊，没理儿先告状。女红军这嘴都快呀，赶紧上前呢诉说这些对方的不是。彭德怀一看这些肩扛标枪啊满脸倦容嘴巴不饶人的女红军，哎，也笑了，哈，我以为是什么人冲击了我的三军团，原来是拖尾巴的迫击炮来了。所以这样啊，哎，就发明了这么一个外号，这战士们大老远看见这个女红军就喊他们迫击炮。后来女红军们呢也习惯了，在后来的行军当中啊，女战士们也提出了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的口号，激励自己啊奋勇前进，绝不当拖主力部队的尾巴。为了及时跟上主力部队的行军速度，在恶劣的行军条件下，女红军们这种性别意识就逐渐淡化了，他们把自己当成了男人啊，女性爱美这个天性也丢去了，也是经常顾不得洗脸梳头啊，只是在休息的时候遇到小河沟啊小水洼啊，随便撩点水冲把脸，在严重缺水的地区饮水都发生困难，哪还有水洗脸呢？要赶上连绵不断的下雨天呢，经常被浇的呀像落汤鸡一样。因此有很多人经过长征之后甚至落下了终生不愈的疾病。他们是多么的刚强骁勇的战士，为了革命也付出了血的代价。